们想跟随声音穿行宇宙，只是宇宙无声。我们想追逐声音走过世界，不过世界超杂。于是我们停下来，沉浸在耳畔，聆听想听的声音。欢迎来到给小白白的有声书。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给小白白的有声书，继续为您讲述史蒂芬·霍金教授的科学巨著《时间简史》第八章《宇宙的起源和命运》第一部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本身就预言了时空在大爆炸起点处开始，并会在大挤压起点处或在黑洞中的一个起点处结束。任何落进黑洞的东西都会在起点处毁灭，在外面只能继续感觉到它的质量的引力效应。另一方面，当考虑量子效应时，物体的质量和能量似乎会最终回到宇宙的其余部分，黑洞和在它当中的任何起点会一起蒸发掉并最终消失。量子力学对大爆炸和大挤压起点也能有同样戏剧性的效果吗？在宇宙的极早或极晚期，当引力场如此之强，量子效应不能不考虑时，究竟会发生什么？宇宙究竟是否有一个开端或终结？如果有的话，它们是什么样子呢？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主要都在研究黑洞，但在1981年参加在梵蒂冈由耶稣会组织的宇宙学会议时，我对于宇宙的起源和命运问题的兴趣被重新唤起。当天主教会试图对科学的问题发号施令，并宣布太阳围绕地球运动时，对伽利略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几个世纪后的今天，他决定邀请一些专家做宇宙学问题的顾问。在会议的尾声，教皇接见所有与会者，他告诉我们，在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演化是可以研究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去追问大爆炸本身，因为那是创生的时刻，因而只能是上帝的事物。我心中窃喜，看来他并不知道我刚在会议上做过演讲的主题，时空有限而无界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他没有开端，即没有创生的时刻。我一点儿都不想去分享伽利略的厄运。我对伽利略之所以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其部分原因是我刚好出生于他死后的300年。为了解释我和其他人关于量子力学如何影响宇宙的起源和命运的思想，必须首先按照所谓的热大爆炸模型来理解被广泛接受的宇宙历史。它是假定从早到大爆炸时刻起，宇宙就可用弗里德曼模型来描述。在此模型中，人们发现当宇宙膨胀时，位于其中的任何物体或辐射都变得更凉。由于温度即是粒子的平均能量或速度的测度，宇宙的这一变凉对于其中的物质就会有主要的效应。在非常高的温度下，粒子能够运动得如此之快，可以逃脱任何由合力或电磁力将它们相互吸引在一起的作用。但是可以预料到，随着它们冷却下来，粒子相互吸引并开始结块，更有甚者，连存在于宇宙中的粒子种类也依赖于温度。在足够高的温度下，粒子的能量是如此之高，只要它们碰撞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粒子反粒子对，并且虽然其中的一些粒子打到反粒子上时会湮灭，但是它们产生的比湮灭的更快。然而在更低的温度下，碰撞粒子具有较小的能量，粒子反粒子对产生的不快，而湮灭则变得比产生更快。就在大爆炸时刻本身，宇宙体积被认为必然是零，所以必然是无限热，但是辐射的温度随着宇宙的膨胀而降低。大爆炸后的一秒钟，温度降低到约为100亿度， 这大约是太阳中心温度的1000倍，即氢弹爆炸时达到的温度。此刻宇宙主要包含了光子、电子和中微子，以及它们的反粒子，还有一些质子和中子。随着宇宙继续膨胀，温度继续降低，电子、反电子对在碰撞中的产生率就落到了它们的湮灭率之下。这样，大多数电子和反电子相互湮灭掉了，产生出更多的光子，只剩下一些电子。然而，中微子和反中微子并没有相互湮灭掉，因为这些粒子和它们自己以及其他粒子的作用非常微弱。这样，直到今天，它们还应该仍然存在。如果我们能观测到它们，就会为非常热的早期宇宙阶段的这一图像提供一个很好的检验。可惜，现在它们的能量太低了，使得不能被我们直接观察到。然而，如果中微子不是零质量，而是像近年来的一些实验暗示的自身具有小的质量，我们则可能间接地探测到它们。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它们可以是暗物质的一种形式，具有足够的引力吸引去遏制宇宙的膨胀，并使其重新坍缩。在大爆炸后大约100秒，温度降到10亿度，也即最热的恒星内部的温度。在此温度下，质子和中子不再有足够的能量逃脱强合力的吸引，所以开始结合产生氘的原子核。氘核包含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然后氘核和质子、中子相结合形成氦核，它包含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还产生了少量的两种更重的元素锂和钵。可以计算出，在热大爆炸模型中，大约1/4的质子和中子变成了氦核，以及少量的重氢，也就是氘以及其他元素。余下的中子会衰变成质子，这正是通常氢原子的核。1948年，科学家乔治·加莫夫和他的学生拉夫·阿尔法在一篇著名的合作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宇宙的热的早期阶段的图像。加莫夫颇为幽默，他说服了核物理学家汉斯·贝特将他的名字也加到论文上，使得列名作者为阿尔法、贝塔和加莫夫，正如最前面的三个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和伽马，这特别适合于一篇关于宇宙开初的论文。在此论文中，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源于非常热的宇宙早期阶段的辐射，到现在应该还在周围存在，但是其温度已经被降低到只比绝对零度高几度。这正是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于1965年发现的辐射。在阿尔法、贝特和加莫夫写此论文时，对于质子和中子的核反应了解的不多，所以对于早期宇宙不同元素比例所做的预言相当不准确。但是在用更好的知识重新进行这些计算之后，现在的结果已经非常好地符合我们的观测。况且在解释宇宙为何应该有这么多氦时，用任何其他方法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们相当确信，至少一直回溯到大爆炸后大约1秒钟为止，这个图像是正确无误的。大爆炸后仅仅几个钟头之内，氦和其他的元素就停止产生了。之后的100万年左右，宇宙仅仅是继续膨胀，没有发生什么事儿。最后，一旦温度降低到几千度，电子和核不再有足够能量去战胜它们之间的电磁吸引力，它们就开始结合形成原子。宇宙作为整体继续膨胀变冷，但在一个比平均稍微密集些的区域，膨胀就会由于额外的吸引力吸引而缓慢下来。在一些区域，膨胀最终会停止并开始坍缩。当它们坍缩时，在这些区域外的物体的引力拉力使它们开始很慢的旋转，当坍缩的区域变得更小，它会自转得更快，正如在冰上自转的滑冰者缩回手臂时会自转得更快一样。最终当区域变得足够小，它自转得快到足以平衡引力的吸引，碟状的旋转星系就以这种方式诞生了。 另外一些区域刚好没有获得旋转，就形成了叫做椭圆星系的椭球状天体。这些区域之所以停止坍缩，是因为星系的个别部分稳定地围绕着它的中心公转，但星系整体并没有旋转。随着时间流逝，星系中的氢和氦气体被分割成更小的星云，后者在自身引力下坍缩。当它们收缩时，其中的原子相互碰撞，气体温度升高，直到最后热得足以开始热聚变反应。这些反应将更多的氢转变成氦，释放出的热增加了压力，因此使星云不再继续收缩。它们会稳定地在这种状态下，作为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停留一段很长的时间。它们将氢燃烧成氦，并将得到的能量以热和光的形式辐射出来。质量更大的恒星需要变得更热，以平衡它们更强的引力吸引，使得其核聚变反应进行得快得这么多，以至于它们在一亿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会将氢耗光。然后它们会稍微的收缩一点，而随着它们进一步变热，就开始将氦转变成像碳和氧这样更重的元素。但是这一过程没有释放出太多的能量，所以正如黑洞那一章所描述的，危机就会发生了。人们不完全清楚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但是看来恒星的中心区域很可能坍缩成一个非常致密的状态，譬如中子星或者是黑洞。恒星的外部区域有时会在称为超新星的巨大爆发中吹出来，这种爆发使星系中的所有恒星都显得暗淡无光。恒星接近生命终点时产生的一些重元素就被抛回到星系里的气体中去，为下一代恒星提供一些原料。因为我们的太阳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恒星，是大约50亿年前由包含有更早超新星碎片的旋转气体云形成的，所以大约包含2%这样的重元素。云里的大部分气体形成了太阳，或者是喷到外面去，但是少量的重元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现在作为行星围绕着太阳公转的天体。地球原来是非常热的，而且没有大气，在时间的长河中它冷却下来，并从岩石中散发的气体里获得大气。我们无法在这样早先的大气中存活，因为它不包含氧气，反而包含很多对我们有毒的气体，譬如硫化氢。然而存在其他能在这种条件下繁衍的原始的生命形式，人们认为它们可能是如下过程的结果：由于原子的偶然结合，形成叫做高分子的大结构。这种结构能够将海洋中的其他原子聚集成类似的结构，它们就这样复制自己并繁殖。在有些情况下，复制有些错误，这些错误通常使新的高分子不能复制自己并最终被消灭。然而，一些错误会产生新的高分子，这些高分子甚至更能自我繁殖，因此它们具有优势，并企图取代原先的高分子。进化的过程就是以此方式开始，并导致产生越来越复杂的自我复制组织。最早的原始的生命形式消化了包括硫化氢在内的不同物质而释放出氧气，这就逐渐地将大气改变成今天这样的成分，并且允许诸如鱼、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以及最后人类等生命的更高形式的发展。宇宙从非常热的状态开始，并随膨胀而冷却的景象，和我们今天所有的观测证据相一致。尽管如此，它还留下许多未被回答的重要问题。一、为何早期宇宙如此之热？二、为何宇宙在大尺度上如此均匀？为何它在空间的所有点上和所有方向上看起来相同？尤其是当我们朝不同方向看时，为何微波辐射背景的温度几乎完全相同？这有点像问许多学生的一个考试题。 如果所有人都给出完全相同的回答，你就会相当肯定他们相互之间交流过。然而在上述的模型中，从大爆炸开始，光都来不及从一个遥远的区域到达另一个区域，即使这两个区域在宇宙的早期靠得很近。按照相对论，如果连光都不能从一个区域到达另一个区域，则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能做到。所以除非因为某种不能解释的原因，导致早期宇宙中不同的区域刚好从同样的温度开始，否则没有一种方法能使它们达到相互一样的温度。问题三，为何宇宙已这么接近于区分坍缩和永远膨胀模型的临界膨胀率开始？这样即使在100亿年后的现在，它们仍然几乎以临界的速率膨胀。如果在大爆炸后的一秒钟，那一时刻其膨胀率哪怕小10亿亿分之1，那么宇宙在达到今天这么大的尺度之前早已坍缩。问题四，尽管宇宙在大尺度上是如此的一致和均匀，它却包含有局部的无规性，诸如恒星和星系。我们认为这些是从早期宇宙中不同区域之间密度的细小差别发展而来的。这些密度起伏的起源是什么？广义相对论本身不能解释这些特征或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预言宇宙是从在大爆炸起点处的无限密度起始的。广义相对论和所有其他物理定律在起点处都失效，人们不能预言从起点会冒出来什么。正如以前解释过的，这表明我们不妨从这理论中割除大爆炸起点和任何先于它的事件，因为它们对我们没有任何观测效应，时空就会有一个边界，大爆炸处的开端。科学似乎揭示了一组定律，在不确定性原理设下的极限内，如果我们知道宇宙在任意时刻的状态，这些定律就会告诉我们它们如何随时间发展。这些定律也许原先是由上帝颁布的，但是看来从那以后，他就让宇宙自身按照这些定律去演化，而现在不对他干涉。但是他是怎么选择宇宙的初始状态和结构的呢？在时间起始处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呢？一种可能的回答是，上帝选择宇宙的这种初始位形是由于某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这肯定是在一个全能造物主的威力之内。但是如果他使宇宙以这种不能理解的方式开始，那么为何他又选择让它按照我们可理解的定律去演化？整部科学史正是对事件不是以任意方式发生，而是反映了一定内在秩序的逐步的意识。这秩序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由神灵启示。只有假定秩序不但应用于定律，而且应用于时空边界处的条件时，才是自然的。这种条件指明宇宙的初始状态，可以有大量具有不同初始条件的宇宙模型，它们都服从定律。应该存在某种原则去抽取一个初始状态，也就是一个模型，去代表我们的宇宙。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给小白白的有声书》。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时间简史》第八章《宇宙的起源和命运》第二部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